好，欢迎来到成人频道。在这里，我们会与大家分享工程师们的职业方向以及生活趋势。大家好，我是 Ted。
大家好，我是 Zeros。好，如果各位喜欢我们频道的话，可以到 Apple Podcast、Spotify、IG 去跟我们按赞、互动、留言哦。
好，今天这一集其实是蛮我们隔很久的一集啦，对啊，算是我原本中间原本想说啊，没梗的时候再讲，没梗的时候再讲，对、啊，
没梗的时候塞一下。
对对对，但其实我们中间一直都有一些安排。嗯，那为什么跳到今天讲呢？因为今天是。我在我的公司的明天是最后一天啊，
耶、yeah! ！要夜吗？
还好还好。然后我们今天讲高通这间公司，那明天是我在高通待的最后一天。那我觉得这间公司蛮值得跟大家讲，因为应该蛮多人会想要去的。那留到这个时候讲，因为刚开始，你看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都在，我跟 Cyrus 都在各自的公司，然后现在我们两个都离开了，
对，
为了各自的目标去做不同的奋斗。其实在这也可以告诉大家，你如果今天。想要换跑道，还是想要朝着你的理想去做的话，永远都有机会
啊！对啊，而且重点是你现在还年轻啊，风险承担的能力比较大。
没错，没错。好，那我们就来讲这间公司吧。这间公司相信大家都听过，算是蛮有名气一间公司。
对，對如果你说 IC Design 的话，台湾除了联发科，那你一定要知道全世界最屌的，那就是高通。
对啊，在通讯世界最强的、啊。那接下来的产品有很多嘛，当然大家最知道的就5G 晶片嘛。嗯 ,5G 相关的手机晶片啊，那大家一定都知道，包括像前阵子新闻也炒蛮多的嘛，对不对？
就是那个手机的那个骁龙嘛。
我们公司。
是骁龙多少 ?888。
888。然后前阵子，所以大家知道台积电代工的重要啊。
不然就手机就变暖暖包。
对吧，你有好的设计，你还是要好的代工啊。那当然以现在 5G 来讲的话，台湾当然都有联发科很厉害嘛。那国际来讲的话，当然高通就是一个很大的竞争者，因为毕竟我认为它也是通讯界一个领航的很指标性的公司之一啊。
打别人打不过啊，那怎么打？对啊。
那当然，它除了5G 之外，还有一些什么 AI 啊、车用市场也都有布局。嗯，我在这边提到一下，因为我们公司它对于资料的那种保密，我们是有签很多那种保密协定啊、嗯，所以今天我能够讲的产品上或工作上的事情都是。你产品上就是你新闻上查得到的，那我可能稍微讲一下那些什么，但我不能讲细节。
对，
那工作内容就是你在真材网站看得到的，我只能够讲到这里，但会比较着重分享在一些文化风气那些等等之类的。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听到最后。
对，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听我们的分享。好，那我认为高通它在公司来讲的话是蛮有未来性，因为它的布局，嗯，可能是布局未来下一个十年，就是。蛮看得到未来性，就他不是，他是开创者，他不是在后面跟随的人，
他永远是第一步就对了。
对，但也不确定啊，因为竞争者重嘛、嗯，所以但至少目前在现在这时候，虽然之前 Apple 说他要做自己的 modem， 就是做自己的射频晶片，嗯，但是高通当然目前是领先，但 Apple 未来会不会跟上，不确定。我们
你说他是只做 Apple 要做他自己的手机晶片
，Apple 现在已经自己做啊 ，Apple 现在的手机晶片就自己做，他们现在。包括 Mac M1 也自己做，嗯，他们其实都跨足晶片设计，因为跟他们自家产品更整合。那以目前的那种 5G 相关的晶片嘛，那现在 Apple 也打算自己做
哦，也要这样做，因为现在 Android 几乎都是你们高通的，
对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这些都是新闻上查到的，所以我们
就大家哎。去了解一下，
因为其实我很怕，我讲这个我很怕讲到不敢讲，
明天就收到了，
对对对，
欸、
我反正就只能讲那些场合。那。我们觉得这家公司它目前在台湾也是陆陆续续有在找人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投投看，那也可以听我们今天的分享，再看他说适不适合你。对
对，那你在高通这部分，你的工作内容呢，就是分享一些大家可以知道的。
好，我来讲一下，我们这个也是在网络上 JD 上面可以查到的，我们是比较偏向是做一个系统整合。其实我常常在讲。我有点像是在 IC 厂中的系统厂
，IC 厂中的系统厂，
对啊，因为我不是做，嗯、我没有做到晶片的设计，嗯，我们是做已经可以进去系统层面的东西，就可能是已经进到 Android， 还是一些Chrome OS， 就是已经做进到作业系统层，然后我们在上面做一些系统的整合，上面的一些去看它的系统的状态，这样。
那我这边问一下，是因为高通在台湾部门分到的是这一块吗？还是台湾这一块也有做 design 的部分？
我们这一个 function 在全世界都有哦。对，只是说台湾因为 IC 设计有分很多段嘛，嗯，你可能到前面的 hardware design， 然后到 firmware， 到什么演算法一大堆有的没的，嗯，那我们是最后那一段，所以我们已经是、哦、这个产品已经是可以 到最
上
层，
上去的，
嗯，对对对，我们一定可以到最上层，我们是做这一段，所以我们在这里开发的，不论是我们整合的东西，还是我们在上面开发的一些东西，都是一些比较上层的资讯。所以我会，如果以软体来讲的话，我会写到一些，比如说 Python 会去做一些资料处理，那可能 C# 会串一些 API 做一些前端的整合，就是我们在比较应用层面去做，就不是去磕。像我们前几集有分到很多台湾 IC 设计的朋友，他们在做，他们是做比如说分位设计，那是磕到晶片底层，
嗯，
但我们是已经全部都包好了，然后在后段了，
嗯
，maybe 是已经封装好之后了，
所以也会用到 Python， 这我比较吓到，因为我以为不会用到 Python，
没有 Python 它就是一个工具啊，
我以为都是用 C 语言那些比较多。
我刚才讲嘛，这两种 C 语言是你去设计晶片的分位了，你当然要 C 语言，
嗯，
可是我们已经处理很 high level 的东西了，
嗯，
所以我们可能是有一些 maybe 是脚本 ，maybe script 或者是一些 data analysis 的一些 tool， 你可能要去分析很大量的 data， 那当然资料分析 Python 当然就是一个
不错的工具，
对对对，
哦，了解。
那这个是其中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会去整合可能有 hardware 的，有一些底层的、上层的 software， 把它整理在一起，然后去看看这一个晶片的状态有没有符合我们的预期等等的，大概是我现在做的内容。那我觉得，如果以背景来讲的话，可能你有碰过一些嵌入式系统的人会比较好去上手，
就是有做过分位的那种会比较好一点，
对，就你有玩过一些学生时代，假设你有玩过比较简单，就是什么 Arduino 嘛，对，
嗯，
那如果你有玩过一些什么树莓派什么的，然后你知道一些 IO 怎么接啊，然后你知道他们大概的特性，然后基本一些 serial 的那些东西怎么接出来，如果你在学生时期有玩过这一些什么怎么类似什么 STM32 这种板子，你可能会对我们这个team做的事情会比较类似。
所以听起来说纯软如果直接进去会比较有一点困难，因为会不懂的东西比较多，
因为毕竟是 IC design 嘛，嗯，IC 厂本来就不是那么的纯软，
嗯，
对吧，所以我们公司毕竟也不是软体产业，所以如果你以一个软体公司的要求来看的话，当然还是很不一样，因为如果你是纯软公司，他们可能会要求的 skill set 就跟这边是完全不同。
欸，那你们是那个跨国企业吗？所以工时的部分会不会有一点特别的地方？
如果工作，首先，是还好，因为我最不喜欢跟印度开会啊。
嗯，
你知道怎么吗？因为他们玩我们，找我们，玩我们两个半小时。
嗯，
所以他干他厂的七点，他比如说他们六点找你，那是我们的那个
已经下班了，
对啊，然后我比较不喜欢，但如果是跟新加坡的话就还好。
那你可以跟他说，哎，不好意思，我下班了，
看你那个有没有在烧啊。那美国的话就是真的是时间就调过来，可能他们快要下班，我们上班的时候这样子去开会，
哦，
就还好。那新加坡跟我们同一个时区就还好，
我觉得有这种经验是蛮好的。
对对对，跨国的公司就是会有这样时差的问题。
嗯，
那来就是。已经讲到跨国嘛，那国际共通语言就是英文。
对，肯定是英文啊。
那英文来讲的话，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很不习惯，我讲过好多次，我很听不惯印度英文。刚开始，真的，一开始真的听不太懂，欸，就有些纯印度的英文，那个口音很重，
像怎样？
就你要学就我不太会学，啊，反正就是不听不是很懂。那我是觉得，在这种跨国公司，你英文能力是必定要去加强的。那英文能力加强的部分不单只是你的那些看读，就读跟写，
嗯，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
一定要听跟说嘛，就全面嘛，
全面啊，真的全面。因为写其实很重要，你那个现在直接带到你要怎么抓重点，就是你有时候你不一定每个字都听得懂，但你要可以抓出重点，包括你写报告其实你也要写出重点，你不能写一坨然后别人不知道你在写啥小，
嗯，
就是那个就不太好。
所以英文能力其实是非常重要
哦，非常重要。在这种跨国公司，你英文能力是超级爆肝。
那我很好奇，那你们在里面还是会讲中文吗？
台湾人都讲中文啊，
你就跟台湾同事是互讲中文
的。我都讲中文啊，我基本上是能讲中文就讲中文，但是有一些人就是英文也不是很好，然后他们就喜欢讲就是
英文。
你找他就是，我因为我不知道之前好像分享过，比我之前有找一个。其他部门的，然后就一开始先中文问他，然后他是英文回，然后，嗯，然后我就英文回他，嗯，然后他就中文回，我说干
干
到底
要怎样？
到底是怎样？
还是他回不出来了，他就用中文回。
那很多人英文没有真的没有太好，所以我是觉得 你一封信寄出去，别人就知道你这个是不是菜鸡了，因为菜鸡写得出来就是抓不到重点啊。那听说读写真的是都要好了，那才可以让你，当然基本上工作你的能力要有是基本的，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很快的去收敛到别人在刮小，那你就很惨。
这就是英文能力的问题啦。
对，欢迎大家自入，然后也欢迎大家来那个跟我分享你怎么学习。
如果各位英文厂商有想要提供课程啊，或者是怎样让我们去广告业配的话，可以欢迎找我们。
对对对。
好，那我们再来问一下这边公司文化的部分有什么样的特别呢？
公司文化我认为是这间公司很推荐大家一个地方啦。就文化就是很纯外商的话，你在很多台很多
假的外商，
对，很多是假外商。那我觉得这家公司是还是真外商。
那你要分享一下外商跟台商的区别？
我真的是没有在台商待过，但我听他们讲起来就觉得很比较受限制。那我们公司是非常自由，就
自由嘛，一个特点，
自由。那可是自由背后就自律啊，你东西要吐出来，基本上你东西只要吐出来，你要干嘛没人管你。
哎呦，这也不是不错
的。你的上班上下班时间就很弹性啊。像有时候我们可以 work from home 啊，我们也不用打卡，我们打卡时间自己填啊。
那你们 work from home 是有限制吗？比如说一周只有几天可以 work from home？
之前刚开始疫情，我是很常 work from home，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当你有需要的话，你就跟老板讲，他就会让你 work from home，
所以不会有限制。
其实还好啦，就你如果真的是假设你家有事情，还是你那天要收包裹干嘛的，
那真的很赞。
你可以跟他讲说，你收完包裹下午再去。
有这么爽的事？
就可是你东西就是要做出来啊。就我们因为我们主管人也非常好，但自由的背后就是自律。你不能说哦，你都在爽，可是你东西没有吐出来。
如果说就做不出来，那怎么办？有没有人有发生这种事情？
如果你的东西真的烧起来，那你的工时，因为弹性自由，没有人管你什么时候上班，同样的，没有人管你
什么时候下班。
对，什么时候下班。你的东西炸掉，你是有可能会很久的。那这时候当然你自己安排自律的部分嘛，你要安排自己的进程，怎么让你自己不要陷入这么可怕的时候啊。
自由也是有相对的代价。
对啊，然后我们公司假是蛮多的，就别人不放个假，我没放；别人放的我没放，这样。
很扯那种什么要补假，你也不用补。
我不用补。
那别人不是红字的，你又是红字。
对，然后我本身的特休又蛮多的，就然后我们公司里面一些有的没有的，其实假是很多啦。那我是觉得蛮好的，那蛮就是跟别人比起来，是觉得生活跟工作有取得一个平衡。
这个 balance 的部分是做的不错。
不过还是刚刚提到的，真的要很自律。就你要很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不能啊，今天好爽，那爽一阵子，哇，爽过头。
你如果这个东西烧起来是真的会烧到国外去，那你就很惨。那你之后打考级的时候，国外可能会把你打，你就会很难看，可能啊。那是当然不需要这种情况。那再来一个文化是，我觉得公司内部还蛮自信的。
自信哦，怎么说？
就是
什么是自信？
你有没有听很多人常常在嘴自己是上公司？很多其他公司的人，台湾上同学之类，他说，
你说嘴他自己说，我公司很烂啊，这样，
很多人会这样吗？
蛮多的。
然后我在这间公司里面的感觉，其实大家对公司是蛮有信心的，然后也蛮多人，我感觉他们蛮以公司为荣的，就是他们会觉得自己是这间公司的一份子，然后他们觉得很棒，这样。
这样整个公司风气就差很多。
对，风气
就是正向能量，我觉得不错。
整体环境是还蛮正能量，就大家人也都不错，可能是外商的人进来。他们人格特质都还不错。
那你们讲，顺便讲一下，就是同事，
对
啊，你说大家人不错，那同事对待，
其实像我们刚刚提到啊，就刚刚那些东西也是因为我们主管人不错，然后他也会听我们的需求。那像，比如我举个例好了，我们你有需要啊，你就可以走；你身体不舒服，那你也可以先走开。反正他觉得你只要东西有做出来就没事。那像我有朋友，他其实他们公司有一些不好文化，就会装忙。
就这真的是
台湾文化啊。
之前在台积电就是早走还会被眼红。
对啊，就其实你没什么事，可是你就要在里面装忙。
对，就要装忙，那效率很差。
对，那个像我自己的感觉是，这边分享一下，像我朋友他们的公司，有的人每天都十点下班那种，所以当你到六点的时候，你就想说没差，晚上还有一个晚上啊，我吃个饭回来，七点继续做啊。可是我觉得像我就很想要六点就走，所以假设我四点半我还没做完。如果你是那种你会预计自己要做到九点十点，你可能就说
慢慢摸，
干我四点半没做完，我就会干妈的狂做，你知道吗？干我要走，我要走，我要走，
我要走，我要走。
对，我们就会把时间就快点做完，然后就走啊。老板基本上也不太会说什么。那因为 我们老板自己也是蛮开明的。那像我刚刚是说，戴老师有提到，其实我朋友他们也是，他说他东西做完要走，老板还把他叫住说：“哎，东西做完没有？”他说那种感觉就不被信任的感觉、啊，你懂我意思吗？就是
差的，
互相信任也是一个
很重要一环啊。
没错，
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台场真的太多人都在装忙，因为很多人打考绩啊，主管打考绩不是看你表现，是看你加班的时数。哇，那就很完蛋，所以就养出这种很烂的陋习啊！我是这么觉得，
这真的是陋习。那我们这边打考绩的话，就是会有一个机制，就是我们会互相去评比啊。那当然，我们是有互相合作是蛮重要的，就不论是在台湾内合作还是跨国合作，其实懂得合作是工程师非常重要的一环，你也要懂得怎么沟通。很多人说工程师是不是只对电脑？刚我跟你讲，沟通的成分占超多。
对，那才是最主要的。
对啊，因为你才有办法把合作变得更精确嘛。你要精确扣合起来，你这个机器才运转的更好啊。
嗯，
你的齿轮与齿轮间是不是应该要扣合？对吧？
对
对啊，
没错。所以，不过你的同事真的不错，因为我上一次看你那个同事讲话，我就想说，干。你同事是菜鸡哦，讲话对你态度是这样。
对啊，他上次有听到，就是上次有见到我同事，然后就说，哦，我们同事人都真的还蛮好的。
结果你跟我说他是那个前辈，
对啊，其实就没有摆
吓到，
我们就
我整个吓到，
互相之间没有那种，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学长学弟制啊，对啊，所以就
哪像我那边第一次，是是是，你好，还要说是哦。好，谢谢学长，是是是，
好，大家就可以知道一下，大概是有这样的可能，
就是、差很多。好，那外商公司，我想大家一定都会觉得说，外商公司的福利是很好的。
福利真的蛮好的，就一大堆有的没的、啊，保险就帮你加保啊，然后有什么健身房啊、学习补助啊、电脑补助啊、通话费补助，
哪有这么多？
就超多补助了。
是怎样？他补助是比如说五选一还是怎样？
没有，全部都有，
全包，
就不同的补助啊，不同的东西有不同方案啊，就基本上。很多有的没的补助啊。
好，那你说健身房是我可以去外面的健身房。
对啊。
外面的也可以。
都帮你补出钱啊。
那英文呢，英文补助是。
就也是帮你出钱啊。
你说外面的也是。
就学习补助啊。
然后电话费。
对啊。就补助。
电话费也有。
对啊。
啊，补到多少、
啊、
不能透露。
不好说啊。对啊。
直接换一台 iPhone、
啊。
还有什么补助？
没有，是通话费，然后电脑买东西有打折什么的啊。
这么多。太扯了！
我相信每个公司有不同的，但反正相信如果你今天是什么 Google 还是什么 Microsoft，
一定也是
应该是一堆啦，就外商都这样。那待遇的部分的话就，外商的特性就底薪会比较高啊，那可能就没有台湾所谓的那种什么分红，
什么分红几个月这样不需要，
他就是底薪比较高。那再来就是会有股票的部分
哦，有股票、哦、
对吧、啊？当然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啊，就会有认股嘛、购股嘛，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刚刚讲，然后我们每年会有一次的，其实每间公司都一样吧，就可能会有调薪，
嗯，
然后再分股票的。他们台湾可能分红，那外商的话就会去分股票这样，
嗯，分股票，
对的、
啊啊，所以还不错，听起来还在。
就整体来讲的话，台湾最喜欢讲，假设你讲 MTK 好了，就不会输 MTK 啦，对。但是整体的福利来讲的话，我认为是就我自己客观，我自己觉得还不错啦。
啊，这你这边讲的太谦虚了，不会输 MTK。你这边讲的太谦虚。
对，反正就是因为 MTK 是台湾的一个指标企业啊，
嗯 嗯, 嗯，
所以其实很多外商，因为外商他们要落地嘛，他不可能真的说很少真的会隔波配给你啊，所以他们一定会转 local pay。那 local pay 总要有一个大家拿来。对齐的那个厂商啊、
哎、呦，就是 MTK 嘛，
就像是你看 IC 设计的公司全部都对齐 MTK 啊，
对啊
对啊，所以它就是一个指标，所以当哪一天 MTK 涨薪水、嗯、那
你就要跟着涨，
你就知道另外几间的什么什么瑞昱联咏啥小的他们可能就
一起涨，
对对 对, 對,
對，然后就抢，
就比如说台积电最近调薪，或许跟它同样类型的公司也会
跟着调，
对、
嗯、
但是要看类型啊，对，那这是我觉得整体来讲蛮好的，是大家可以去评估。
好，如果大家听到这边对高通非常有兴趣，他很想要，哇，我就是要进这个外商。
嗯，
那你觉得他要怎么去应征？
哦，
如何应征？
如果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其实最近就是他们都有在招人，那有一些校园的机会，就是找一些 new grade 的，就是你如果今天是硕士毕业，那你就有机会跟这些人竞争。
嗯，
那你知道，如果他假设这个 position 是专门开给硕士？就代表你的竞争者都是
硕士嘛？
对，你都是菜鸡。
嗯，
那这个时候你竞争者就没有那么的硬，所以我觉得蛮好的一个机会可以靠校园征才进来。欸，我不确定今年有没有去几间大学，我记得他以前会去就台研交城，然后去办一个说明会，然后去让大家进来，这是一个方式。那再来就是如果你有工作经验的话，或许你也可以去经营你的 LinkedIn， 那有可能猎头会来找你，那你当然也可以直接去官方网站上面去投递。就像我们之前好像讲过嘛，现在其实那些很多外商你是要去他们的内部的那个 对啊，他们你才会在内部的 pool 里面，就一定是基本上不太会啦。对，
那怎么样可以比如说他可以靠内推吗？就是我投递履历之后更快被找到，或者是履历要写什么这种小 撇步？
写什么？
对啊，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听我们履历那一集。那我们这边还是给大家几个方向好了。就首先你的那个工作内容你一定要先打开嘛，然后看它上面所需要的学历啊、关键字啊、基本能力，基本上你要去看那几个东西跟你有没有对上。那如果有对上的话呢，那你可以去稍微分享一下你跟他有相关的内容大概是在做什么。当然相关性越高你就可能被找过去面试嘛。那接下来面试我就分享一下面试的部分。我那个时候因为我很早之前就面了，我硕士的时候就拿到 pre-offer， 所以好已经有点久了。那那个时候就可能有面第一关通常是比较会问你一些技术问题。然后再来就二三关的话，我记得我那时候要面三次吧。二三关也是有面技术问题，但就是电话面。那
哦，电话面。
对对对对，那大家可以去了解到说，你那个职缺所需要的内容，朝那方向去准备会比较好啦。
所以他电话也是全英这样。
如果他今天是台湾的主管，就不一定会是全英。哦、但你知道外商的主管很可能会做的事情，就是一开始跟你讲中文。讲到一半突然讲英文，他刚刚开始讲英文的时候，你就要讲英文。
对啊，对啊，对啊，合理啊，
你就要讲英文，然后他再讲回中文的话，
再讲英文，
再讲你再讲中
文，再讲中文，对
对。但是假设今天你打从一开始就是跟其他、海外赛的人面试，那基本上就全英文了。他也不会，所以这边其实不太考你什么什么，不太考，因为有一些台厂会考你，再考你一份英文。
对，
台积有吗？
有啊，他会考那个电脑测试啊，测英文、啊
哦。我们这边没有，反正这边就是你直接讲，别人听得懂就好。但如果你发现，因为其实通常你的英文沟通无碍的，你多也不会烂到哪里啊。
其实有一个乱象超好笑，就是真正有在用英文上班工作的人，他不会测你的英文能力。
真的，真的
啊！如果没有在用英文上班了，那你进去之前还要考一个英文，
真的，
我真的觉得超好笑。
台积很常用英文吗？
不，完全没在用、啊。
那我们这边是全部东西都英文啊，你的 mail、你的通话、你的什么有的没的，全部都英文。
台积偶尔只有 mail 会用英文，但平常讲话啊，都台湾人当然用中文、啊。
我们的 mail 只有订便当是中文，其他全部都英文。
这是一个很好笑的一个现象。
对啊，好，讲到这里啊，我觉得刚才讲的前面其实。我是还蛮感谢这家公司，我也蛮推这家公司。可是大家想，我猜应该会你们想问说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么好？你看，听起来这么爽，我都想去。
为什么要离职？就是其实离职这东西它，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理由啊。那大家像 Zyros 他离职有他的理由，那我这边当然也有我的理由，因为我有我想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在这么大的公司里面，你能因为是我一个稳健成长的大公司，
对。
所以你能够负责的部分就是那样，比较小，
就是也是一个小螺丝钉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那就算我在这里，我的潜力被看到，我可能就比别人更快一点可以升等。
对，就是、
但是
升职啊。
但在这种这么强者云集的公司，我觉得升一级其实也是很小，也是变从小螺丝钉变小小螺丝钉。你要变有点中的螺丝钉，可能已经很久之后了。
有，这倒是一个部分。
对啊，所以我会想要。更去拥抱更多风险，因为在这边当然很稳嘛，那拿到的薪水也不差。那我会希望说，我应该是要做更具有挑战性的东西。我不是说这里没有挑战性，我说的是更多元，更不只是一个螺丝钉。所以我选择离开。那再来就是我未来的方向，像我是比较偏想要走纯软的，我之前有讲过。那所以我有另外一个部分，未来可能有一集再跟大家分享我的下一步怎么走，但是反正我现在有规划好我的下一步了，但就不在这里分享。只是说你今天做一个决定之前，你一定要问自己，包括我们在离职那时也讲过，你的离职理由必须去合理说服自己，告诉你自己说你不是在逃避。
对啊，
对
啊，不然说后悔了有时候可能来不及啦，
或
者是不太重。
这边要分享的就是很多时候离职这东西它不一定是你真的做不下去你才离职。像我现在在这里，其实我在里面做的我并没有任何的，就我不知道，我觉得自己的表现也不算太差，然后呢整体来讲都在一个不错的轨道上，可是我却在这个时候选择这个东西，甚至我的股票还拿不到，因为他们我们股票有受限制。
那我问一下，你朋友听到，你朋友知道了吗？有朋友知道，
蛮多，
或者是你爸妈朋友知道你想要从高通离职，他们的反应是怎样？
我觉得看这个要取决于那个朋友了不了解我。如果他们知道我本来在做的一些事情，他们就会觉得那不会到太意外。可是如果很多人，他们就有一些人，他们对于生活的要求，他们可能是觉得一份工作稳稳的做，那他就觉得大概就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胜利组。
对
对，很多人会这样觉得。可是对我来说，我定义中的生活应该是你必须为了你自己的热情而努力。之前有分享过嘛，我们这辈子你不知道会活几年，当然你可能活很短，你也可能活很久。可是我希望在我活着的时候，每一刻都是为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奋斗，这是我对我自己定义中的胜利啊。所以钱不是我的重点，名气也不是我的重点。其实我真的重点就是我是不是认同这件事情。我们在离职那集就有讲过嘛，
对啊，
我们不是说我们觉得兴趣是最重要的，
是没错，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要很重要是自己知道，之后获得了什么，有没有比现在得到的东西更多啦。
这句话讲得非常好，就是人生就是在取舍之间嘛，你每一件事情失去同样伴随着获得机会，那你只要这个平衡是自己所喜爱的，你就应该要放手去做。我们刚才前面有讲，我们现在还年轻，你现在做任何决定都能够承担更多的风险。
对，肯定的。
只要随着，我那时候也有跟我的主管说，假设我今天是35岁，我可能就不会做这决定，
因为那时候可能就要负担的责任，经济责任会更多啦。
对，那我现在这个年纪，我相信我还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当你要，因为我们也在 IG 上面常常会问大家想去哪里嘛，大家想要转职干嘛干嘛的，还蛮多人想要转职，蛮多人想要跳去某些地方啊，对不 对？那
高通是蛮多人想跳去的地方。
当然不止啊，我一看一堆 Google 最常多人写，一堆人写 Google。可以干，其实台积电也蛮多人说想去的
啊，真的。
对，大家是只要评估好说你的生活形态，好几个点嘛，刚刚提到有些可能他的待遇，还有他的工作内容，还有跟你生活平衡的样子，你想要你的生活是工作占了多少，然后他为你带来的价值是不是只有你账户上面的增加，还是你同时在自己的心灵层面，自己自我实现那个部分，他也为你带来不错的一个利益呢？这个是可以去好好的去反思，他没有一个没有绝对的一天啊，因为你在你走每一步的时候，你都要重新去思考一下，
你已经到达那个三角形金字塔的最顶层的，
没有，
就是自我实现的那一层。
对，应该是说，我现在当然跟大家都是还在奋斗阶段，只是你终究会到那个时候的嘛，所以你何不先现在就开始
就试试看？
对啊，你现在就开始为自己做一些挑战，因为当你年纪越来越大，你就会越来越胆小，也不能说越来越胆小，不能说胆小，就是你的负担会越来越大，
风险会越来越
大。对对对对，那当你被更多东西拖住脚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走得这么敏捷了。
对啊，这是还不错的。好，我觉得今天的分享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享，就是其实在一个这么好的公司，可是今天有为了要有更好的目标，所以你离开这一间，然后失去很多，可是你获得的东西可能一定会更多。
不，就是这也是一个未知数。不过我相信，只要朝着自己的方向，我们你怎么去定义失败？其实你怎么去定义输跟赢？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输过啊，因为我每一次我就算输了，那个结果我也是赢得了经验。经验是永、
哦、
对经验，你永远都是无价的。那就在这边，像现在我跟 Cyrus， 我们都踏入了，包括一路以来陪我们的观众都知道，我们现在从我们刚开始做到现在，其实我们都踏入了一个不同的阶段。
对，
那我相信，也希望每个听众朋友都看到我们这样之后，你们也有勇气去挑战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对，希望大家也可以去挑战自己的人生。好，那今天很谢谢大家哦。
好，
那今天就到这边吧。
谢谢大家收听，大家拜拜，
拜拜，
拜。